这个定这一种新说法呢，其实是比念这种新说法要更细微，也可以说更，怎么讲，集中。所以真正要说定这种新说法的话呢，一定是专注一境。那么它这个对象就是只有一个，所以叫一境。一境那个当然这个一境这个字在梵文巴利文叫应该是 ekagata， 那 ekagata 呢 ，eka 就是一啊，一二三四的一哦 ，eka 是 eka， 总之 ekagata 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东西呀、啊，一个东西或一个事情。那么要能够真正专注在这样的一个事情或一个东西一个对象，才能够叫做定。那正如我刚刚说的，它比念呢、啊、要更细微、更深入、更集中，是这样的。比方说，那个叫什么？七觉支。七觉支呢，最后面就是，是什么？正念跟，也不是。总之，通常我们讲，或者像八正道，总之就是正念呢、啊。正念通常是作为正定的前方便。是这样的，因为正念呢，正念的专注跟集中，跟这个稳定性呢，都没有正定来得更细微、更深入、更稳定。这样子，好，那回到这里讲呢，那么这一种集中的专注的作用呢，第八识也没有。接下去他说呢，此是任运啊，刹那别缘，这点也很重要哦。第八识呢，它的活动啊，一样的，也没有什么刻意，没有特别要用力。同时，它是刹那刹那别缘，别是什么意思？就是当然就是不同啊，就是它缘的对象。第八意识所缘的对象，就是它的相分是哪些呢？我们说过好多遍了，有三种，就是哪三种？种子，还有呢，根生，还有器界。哦，那么第八识缘这些所缘的时候呢，刹那刹那，可能前一刹那是这样的所缘，下一刹那就另外一个所缘，所以第八识不能够专注，第八识不能够自己说我要集中只在一个境上面，第八识做不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跟随着这个当时的因缘呢的活动啊。可能刹那刹那去圆不同的所缘，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就不能跟定这一种新说法相应，原因是因为这个性质上差很多。第五种偏别境呢，叫做慧，慧呢为简则得等事转，慧这个字啊。在梵文巴利文你可以看得出来，慧这个字通常是有分别性的。那慧这个字，通常我们应该把它跟般若那个字可以连起来，就是 prajñāna。prajñāna 呢，prajñāna prajñāna，prajñāna，它是有分别性的，就我们通常说。有分别的慧，或者我们通常说那个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那么它是有分别性的，而且是就是就过程来说的，就过程的时候用慧这个字。那么如果它成就的时候呢，得无分别智，那就用智慧那个智。所以智跟慧其实是有不同的。慧应该是用来指这个过程，还有呢，它是有分别性的。那因此，他就这里讲为简则啊，慧这一种新说法呢的作用啊，就是用来这个分别、挑选、区分、德等事，就是德当然是是有功德的，就是善的，或者是没有功德的，是恶的等等的事情呢、啊。慧的特色就能够分别区别这一些事情， 也可以说我们说堂长我们常说的卷责，就像这个七觉知里面也有这样的。好，那么总而言之，这样的性质的活动呢，第八识也不可以有，也不能有。接下来说呢，此事为昧，不能减责啊。好，那么到此为止，就简单的说了这一项一项的别境的性质。那么这五种的性质呢，阿赖耶识都不可以有，也就不能跟他们相应。那么所以说，过此不与别境相应啊。好，那样子。还有呢，再来说，他此事为是一熟性故，善染污等亦不相应。这句话也很重要。我们都知道第八识阿赖耶识呢是一熟，那么一熟的意思就是说一时而熟，还有异类而熟啊等等。那么他的这个善这里讲善染污等啊亦不相应。染污在这里讲的染污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我其实我们在佛教里面只要提到染污的意思，通常都是跟我知法知相应的，这个叫染污。那这个善啊，当然善不善或者中性的这样。这里要讲的就是说呢，跟这个很明显的善也不相应。另外这个染污的，有的时候染污也可以指啊 ，OK， 像比方说佐伯先生这里“染污”那两个字，它旁边有一个本货，还有随货，所以就我刚刚讲的，这个是根本的烦恼，或者是呢随烦恼，那么也就是我们说的根本无明，或者是贪嗔痴这一些烦恼等等。那么也倒过来讲，就是善指的那个善的心所，善的心所有11种。那不善心所当然有20个比较多，那这个不善心所其实就包括这个根本的烦恼跟随烦恼。那么所以这里意思就是说呢，善的心所法是一种，那么阿赖耶识也跟他们不相应，是这样的。那再来这个恶的心所啊，这染污也不相应。再来呢，还有有四个叫做不定心所，有四种不定心所，因为它的善恶性呢，或者这个不决定，就是说，比方说这里讲的就是恶作，恶作通常也可以翻译为后悔的悔，有四个，就是还有睡眠啊，等等等等啊。那么为什么说它是不定呢？因为它就是刚刚讲了，他针对他的当时的状况还有对象啊，比方说后悔这个心所，就是恶作这个心所法，那要看你的对象。如果你之前是做坏事，那么你后悔了，那么后悔了这个心本身它变成是善，因为它是对于不好的事情的后悔。倒过来讲，如果是对好的事情的后悔，那它就变成是不善，因此它的善恶性是不定的，就是说根据状况才能做决定，它本身是没有决定的。这个恶作等事啊，还有无记性者，但是这里因为这里讲的是第六意识的那一种明白的活动的底下说的那一些新说法，那么这些新说法呢，不管它是哪一种性质啊，其实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这里讲的有间断故。刚刚这个恶作等事，然后呢无记性者啊，这里的无记性就是我刚刚讲的不定。那么这四种叫不定心所，他们的性质呢就是没有固定一定是善或恶啊，就这里讲的无记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间断故，定非一手，就是这个刚刚讲那个不定的这四种性说法呢，它当然性质上的无记，那么它们跟 第八是为什么不相应呢？原因是这里讲的有间断故，是这样的，定非易熟。那么他不是易熟，那他当然就只能是易熟所生，易熟所生，那么才就既然是易熟所生啊，那他会有间断，就是有因缘的时候他有没有因缘的时候他就没有，是这样的。那么就这个性质来说呢，那也不可以跟第八识相应，因为它有间断。那么如果我觉得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说这个第八意识相应的那五种片行心所啊，那么是不是就没有间断？正如我们刚刚讲的，还有这个跟它相应的那个不可不乐受，他们都是易熟，他们都是易熟啊。等一下马上可以看得到讨论这个五种片行心所的这个特性呢、啊。他们是易熟，然后呢，因为他们不用依赖现前的因缘呢、啊，所以从那个角度说呢，它应该是不间断的这样子。那因此可以跟这个第八意识相应。好，那这一小段落就这样子来了解它。接下来这个小段落呢，又回到这个讨论，回到这个易熟了、善恶等等的讨论。我们看一下这一个101页的倒数第二行，法有四种，为善不善，有复无记，无无记。那么根据这种性质可以做这四大类的区别。那么他的问题就问说，阿赖耶识呢，它是哪一种，是哪一大类？那我们这个地方我要先说明一件事情，就是看看这里，当底下也有讨论啊，就是复这个字，复这个字，或者我们等一下看再来说。好，这个阿赖耶识呢，它怎么样呢？就最后一行说呢，此事为是，无复无记，易熟心故。就阿赖耶识呢，第八识呢，它只能够是无复无记啊。那而且它的原因就是必须它是易熟这个性质。然后他接下去有个说明啊，易熟呢，若是善染污者，那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流转环灭啊，因不得成。这个很简单的啊，就是说易熟啊，具有易熟这种特性的任何东西啊，如果它的善恶性是固定下来的话，那它的转变就不可能。很简单啊，如果第八识这个易熟是，如果它固定的就是善的性的话，那我们众生不应该就会流转在轮回当中。倒过来来讲呢，如果它是染污的，也就是它本身就是恶的，那众生也没有还灭的可能。这个流转跟还灭也是一一对应于这个善跟染污啊。如果第八识阿赖耶识这种易熟识啊，易熟性的本身就是恶啊，那它就不能被转变，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的。好，接下去说呢，又这是102页哈，第一行，又此事是善染依故，若善染者互相为故，因不与恶具作所依。这个还是很简单的，就阿赖耶识可以作为善的种子、恶的种子，乃至于善的法、恶的法的依的这个，就善恶种子来说呢，是它的保存它们的一个地方嘛，哈，也就是它的之所以可以继续存在的，因为第八是支持这些种子啊。那么对于善恶法也可以说它是一啊，因为这些善恶法都是现行，这些现行也都来自于种子，那样。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第八识的话，那么一样的善恶法也不能够有的。那么因此呢，如果若善染者是说呢，如果第八识本身有明白固定的性质，不管是善或者恶，那一样的很简单，就是如果他是善的，那么他就跟恶是要有冲突有抵触，他就不可以作为恶的义，不可以作为恶的所依，是这样的啊。那么如果他是恶的话，他也不可以，他也当然相同的不可以作为善的所依，是这样的。他要同时做这两个的依啊的话，他必须是就是刚刚讲的不善不恶，就是无记性的，也就是就是这里讲的易熟性。易熟性在从它不活动到活动的那个，就它的活动来说，就是就刚刚讲这个易的意思，就是有这个意思的。因此它可以才可以作为这两个的所依，这样子。好，再来一个原因呢，接下来第二行说，又此事是所熏故，故若善染者如即香臭，因不受熏。这个意思也很弄明白，我们也都知道第八识阿赖耶识呢是所熏，就是前七识的活动啊造成的新的种子，那么回到第八识去，那是这个意思。那我以前也有个描述，第八识有点像一个容器，这个容器呢被那下面有火在熏它，这样子也可以这样子了解它。那如果它本身不管是善或者恶，它本身如果是善，那么它就不能够被，就这里讲的比喻啊，比喻如果它是很香，它本身是很香的这一种气味啊，它不能够被臭的东西去熏它，原因很简单，还是因为性质上的冲突。那倒过来讲，如果它是很臭，它也不能被香的东西熏，这个意思都是很明白的，这个是一个比喻。那么而且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不能够接受这个熏习进来的种子的话，不能够被前七识所熏的话，那么会有什么结果呢？无熏习故，染尽因果，俱不成立。这个如果第八识不能够被前七识所熏习啊，那等于说他就没有改变的可能了。因此呢，染尽因果。不管是有染污的它的因果，或者是清净的因果，都不可以，都没办法成立。这个都很容易明白的。接下去说呢，故此为是无复无记。那现在这里才简单的一个解释，什么叫复？这个第四行啊，复为染法，障圣道故。还有呢，又能蔽心，令不净故。那么所以复这个字呢，至少有几个意思。这里讲的是染法，这里的染呢，当然它也是相通于恶，但是意思比较也不是一般讲的善恶，它是更根本的。那这里讲说障圣道故，又能蔽心呢，令不复不净故。那么因此我刚刚就是想跟大家讨论这件事情。那大家现在要想一想哈，这个染也就是复这个字呢，它比较深比较严重，浅一点的就是刚刚讲的随烦恼，深一点的就是根本烦恼，乃至于我们说的根本无明，或者说的具生我执具生法执，或者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啊，这个都叫做复，也是染这个字的最深的含义。因此比方说以这个分别我执或者是具生我执等等啊，它是障圣道故。 这个我们应该也都了解的，就是如果你有俱生我执或者分别我执啊，这个是障解脱，圣道这里指的是解脱啊，就是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性质的那么的心啊，或者有这样性质的种子的话呢，它是妨碍我们得解脱的。还有呢，又能蔽心，令不禁锢啊。那么就我刚讲的，如果是表面一点的随烦恼啊，会让我们去造恶业啊，等等等等，那么就是障蔽我们这个心，让这个心不清净。那么我刚刚讲说要讨论什么呢，就是富这个字哈，富这个字跟漏这个字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阿赖耶识是有漏的，阿赖耶识是有漏的，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啊是主要的主体了，是有漏，阿赖耶识本身是有漏的。那么阿赖耶识里面的有漏种子呢，也是主要的是阿赖耶识所保持住的啊。那无漏的种子是我说的，就是好像外挂挂在这个阿赖耶识。那我刚刚的问题就是说，漏有漏啊，有漏这个字跟这个有富有什么差别？因为这里说呢，阿赖耶识是无富，没有富，也就是没有染，不染，也就是不染污。可是它是有漏，那为什么阿赖耶识可以是有漏，可是又是不染污，也就是无富？这有没有冲突？所以我就是想，就是我前一阵子也是想了一下。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或者心里头有没有可能的一个猜测，到底这个富这个字跟染，不是就是那个漏了，漏这个字跟富那个字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梵文呢、啊？梵文当然这些也是一样，是两个不同的字，中文也是两个不同字，可是意思到底怎么这个区分？所以那个阿赖耶识可以是杂染的，不是，是那个有漏的哈、哦。但是它是无父。那我后来想一想，我是没有特别去查字典，我也不知道字典会不会有真正的答案。你们现在听我解释一下，这个有漏哈，漏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它有点被动性的，漏这个字是被动性的。然后当然它这个为什么阿赖耶识是有漏的，我们也说过它也一样是因为它含有这个我执跟法执啊，就是有漏的种子呢。为什么叫有漏的种子？就是因为这个它那些种子的性质呢，是带有这个我执法执的哦，但是它是被动性的，被动性的。好，那个有父无父，那个父啊，这个父就是盖住，把人家盖起来，这个是主动性的，它的差别在这里。这阿赖耶识呢，他接受了这些有漏的种子啊，因此使得他也变成有漏啊，他主要性质也是有漏，可是呢，他并不是拿这个性质去盖，就是这里讲了障蔽别人，就是他并不是拿这个去障蔽这个凡夫众生，所以我说他是被动性的。这阿赖耶识之所以有漏，他是被动性的。但是如果倒过来讲，那个富是主动性的，就是可以污染人家的，可以去污染别人的，这个叫做富。那么阿赖耶识不会去污染别人啊，那么会污染别人的是第七识，叫莫那识，会去污染别人的啊，会去主动的造成我们众生生死轮回，那是第七识，所以它是有富。第七识是有富，第八识是无富。就是第八世他没有，他不负责死的众生生死轮回。我再说一遍，第八世不负责死的众生去生死轮回啊。这他不客气讲他很冤枉，他是被第七世污染的。第七世是可以去污染人家的，明白吗？第八世被污染了，所以他是有漏。我说这是我的解释方式，我想这样可以理解它。不然你就奇怪，为什么第八识是无父无忌，可是它又是有漏的 那当然倒过来讲，有父的一定也是有肉，肉这个字还是跟这个我字法字息息相关啊，无肉就是没有我字没有法字，这叫无肉啊，这样子。好，我们上班的时间差不多，大家休息几分钟。各位同学，我们下半段差不多要开始。我们刚刚把这一个简单的区别，父跟肉这两个字的差别，哈，那样。那么接下来这一页的第五行了，第四行的最下面说：“此事非然了，故名无父。”就这样子，就阿拉耶识第八识啊，它不是然。不是染，但其实是我刚刚讲的，不是那个会去染污人家的，所以它叫做无父。这个父这个字是带有主动性的，染的东西本身当然它是有染的性质，父这个字本身当然是染了，有染污啊的性质，而且是可以去染污别人的，这个叫染法。 OK， 那第八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他是无父。还有呢，忌，接下来第五行说忌呢，忌为善恶，有爱非爱果，即殊胜自体，可忌别故。然后呢，此非善恶，故名无忌。那为什么这个第八识是无父，而且是无忌呢？那么忌这个字啊，忌这个字呢的意思就是，它真正的意思其实主要的是这里讲的可以记别，你就是我们常讲的它有很明白很明显的性质啊，或者活动或者它的字体，那你可以明白的把它标显标举或者标显出来，那这个叫记啊。所以这里讲的记就是或者是善或者是恶，然后它可能会有可爱的或者不可爱的果报，或者它有这个，而且它有这个己，应该是而且它有自己殊胜的字体，我们可以呢把它明白的标示标举出来，这个叫做记啊。那阿赖耶识它呢没有这些东西啊，它啊就我们刚刚都讲过，它不能够说它的活动啊，或者它本身是善或者恶，所以它也是无忌的。那以上是这个地方呢，我刚刚没有讲，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颂文，为是三十颂的颂文的那个第四颂的上半部，就是为，应该那个颂文就是为无父无忌吧。然后接下来的颂文是第四颂的，第四颂的上。就是说前半段的后面就叫做处等亦如是。第四颂啊，那个为是三颂第四颂，或许你们可以看一下。总之第四颂的前半呢就是叫做为无父无忌，处等亦如是，对不对？对不对？那接下来102页啊，第二大段呢就是在说明颂文里面的刚刚讲的第四颂的前半段的后面那一个处等亦如是。那么对这个处等亦如是呢，我们陈文师任有几乎有两页三页啊，蛮长的，相当长的讨论。那不过我自己不认为这里面这个就是102 103到104有很重要，不能很重要，但是我们还是会看一下。不过我一直说这里是在讲这个处等亦如是这一个颂文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啊，第二大段，处等亦如是者，为如阿赖耶识为是无父无忌性色，处作亦受想思亦而诸相应法必同性故。那么对于这一个处等亦如是这一个颂文的解释啊，他的解释是这样解释的，就是正如啊，正如同阿赖耶识啊， 他的这个这一个无后无继的这个性，针对这个性质来说，那么跟他相应的这五种片行心说法，他也是一样的。是，那么他然后那因为呢，跟他相应的彼此相应的这一的东西啊，在这个性质上面是要相同的，就是这两句话的意思。那其实底下的讨论啊，都是衍生出来的，衍生出来。为什么说衍生出来？就是这个亦如是，亦如是正确的解释就是刚刚讲的解释，但是这个亦如是衍生出来的很多种很多的讨论。但是正如我刚讲，我不认为这个很重要。好，那我们再看他怎么说呢？这个倒数第四行下面，又处等五。如阿赖耶意识一熟啊，所缘形象俱不可知，缘三种尽无法相应，无复无记，故说处等亦如是言。这是再进一步解释这个颂的，就是说进一步说呢，这五个心所啊，如同阿赖耶识，他们也都是一熟，然后他一样有一个特性，就是这里讲的所缘形象俱不可知。我们应该还记得这个第三颂第二颂有讲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不可知的部分啊。那么跟他相应的这五种片行心说法，在这个时候也有同样的性质，就是他的所缘跟形象也是不可知啊。这一点很特别。可是如果大家了解他的意思，心所法跟心，我们讲过好多遍，他们有些地方一样，有些地方不一样。那么就一样的部分来讲呢，心所法呢，虽然叫做心所法，它还是心的活动，